啊，你们写下来啊。胡适之先生说，少讲闲话，少讲少讲闲话呀，多读好书啊。我今天要讲的是多读好书啊，就是一多三少啊，一多三少。第一，要多读好书啊，少说空话，空话空的话，就是不起作用的话，就不造就人的话，负面的话，少说空话，少讲空道，空的道理，讲10%的圣经，或者读一两节圣经，其他都讲自己的话。10%的是圣经，90%是人的话，这是空话，啊，这个是不是道了，是空话。少做空事，就不合神心意的事，不要做。这个是我们给你们一个提醒啊，你们自己得提醒，多读好书，少说空话，少讲空道，少做空事，就这样子啊。好，最后呢，就是上次我跟提醒诸位的，怎么样来 make decision 啊，帮助你怎么样来下决心啊，或者一个最后的决定啊，要三个条件。第一，是否容神一人，能不能容神一人？第二，是否为神做大事？啊，是否为神做大事？那是这好大事，算大嘞。那最大的就是你一个不信主的人归主啊，这是最大的事，对不对？第三，是否有人做过？三样来评估，你也帮助你下结论决心怎么做？要是是否和容神一人说是，是否为神做大事是，是否有人做过没有否？要是合乎这样的条件，所以你就可以做了，啊，就可以做了。这是一个再讲一次啊，第一就是帮助你怎么样下决心的啊，要做事情。第一，是否容神一人？第二，是否为神做大事？第三，是否有人做过？
甚至我听到一个牧师都说，不要为神做大事，要为神做小事。
神要我们为他做大事，
但是他说不要为神做大事，他说为神做小事，其实也是有道理的。
为神做小
事，
神的事没有小的，都是大的。
第三种
啊，是否有人做过？有人做过就不做了。神要我们做心事，这是个原则啊，这是个原则啊。我今天带来两片那个 DVD， 是那个李长寿弟兄最后的一篇讲道，我只有两片，你等一下你们要拿，你们来拿，你们自己去 copy。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千万不要落到任何人你不认识人的手里头。
这个不要录吧？
这个别没关系，录也没关系。这个你们做参考啊。好，我们看第15课，怎样成为一个仆人领袖？How to become a servant leader？Servant leader， 这个是非常要紧啊。那领导因性质不同，领导的模式这个 style 也不同。耶稣的领导模式才是基督工人最好的领导模式，仆人领袖。他的模式是什么？仆人领袖啊。耶稣 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人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来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啊，这是马太福音20章所说的啊，这就是耶稣是给我们一个榜样啊，做仆人啊，在仆人领袖的一个特质，第一就是仆人的特质是什么呢？具有如仆人一样的服侍人的动力啊，超越的品德啊，不求外在的荣华富贵、权势名利，只求学像耶稣的舍己无私的大爱，为人类做出贡献啊。还有就是耶稣是仆人领袖的一个模范啊，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领袖这个 leader 就是牧人，就是 shepherd 啊，群众啊，这个群体就是 people， 就是羊群啊，就是flock。所以我们称牧师，其实原文希伯来文里头没有称牧师的，是我们翻译成牧师。希伯来文里头原文就是 shepherd， 牧羊人，牧养羊群的人啊。但是我们中国在那个年代翻译嘛，是不是专业的，有医师啊、药剂师啊、还有什么讲师啊、道师啊，什么师都有。他说这是好像是一门专门的，就加一个师字啊。所以现在有的弟兄、有的教会者不称这个师啊，只称弟兄姐妹，那是非常好。像王明道，他在北京那个时候成立他那个基督徒会堂，他不称牧师啊、也不称弟兄，就是平常我们叫先生。就是长幼有序啊，在家庭里头称伯伯先生啊，什么照那个一般的称呼，他是这样来称的啊。其实这称呼对我们是不重要啊，那个称呼是外面那个，最要紧的是里面那个最重要啊。那仆人领袖的特质啊，仆人领袖是高超的目的啊。以他所领导之人群的秩序为秩序，以人的秩序为秩序，啊，以人的秩序为秩序，啊。所以我常常看新闻，特别关心中国大陆的新闻，那我就发现现在的领导人对老百姓比较关心，所以。他们呢，你比如说在西部的那些老百姓生活很差，所以现在他就注意在西部。那么今年他们呢开这个人大会议啊，就发现这个贫富相差的太远啊，还有这个农村里工人呢，他们的待遇，还有他们的这个医疗的问题，这是切身的问题。所以你的关心以他们的兴趣为兴趣，以他们的意志为意志，以他们的需要而来帮助他们的需要，这样就得到大家的欢迎。那你这些都是要来服侍他们的，那必须是一个仆人的一种心态。
你说以他所领导人群的秩序
为秩序，
可不可以再 elaborate 一下？对
啊，以人群的秩序为秩序，就是人群他们的需要的是什么？
需要
啊，那我们就供给他什么？照着他的需要，照秩序，他的志向，他的兴趣，啊，就是最要紧还是他的需要，为转移啊，为我们对象。那么仆人领袖，是高超的满足，以他所领导之人群的生命。福祉的增长和发展为满足，啊， 就是你的教友啊，大家属灵的生命增长，他们在侍奉方面也很有能力啊，在这个教会里配搭啊也很活捉啊，对牧师所提的要做的要交代的工作不打折扣，很尽责任。那他们做的工作很好，你就以他们的工作的做得好为表，为满足啊，为满足。也就是为己无所求啊，为主无所留的完全的信上。这句话是谁讲的你们知道吗？啊，为己无所求啊，为主无所留，完全的摆上，是尼陀僧讲的。他不光是会讲，他做到了，他最后是在监牢里头牺牲了他的生命。所以在这里最要紧的就是无私的服务啊，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甚至我们在神的国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啊。所以你将你的教会带出来像这样的教友啊，这样的一个教会啊，你比你给你多少美金还满足，对不对啊？所以这个这就是你做仆人领袖的一个高超的一个满足。仆人领袖的他的高超的心智，他心甘情愿负起被神选召所交托的职责。仆人领袖的高超的爱心，如为父之心，主动的无条件的爱父并照顾他所领导的神的儿女啊，这一点最要紧啊，这一点最要紧。你将来去牧会去开教会，你教会的你要有。所以做牧师，我再讲一次，做牧师啊不容易啊，做一个布道家以弯曲的是很容易，因为讲完就走了，对不对？做牧师你跟羊群朝夕相处啊时间很长啊，所以你必须要一个为父的心，为母的心，为父的心还不够，还要加上为母的心啊，母亲的心呢、啊、那是超过为父的心。那个有时候孩子啊不争气啊，跳皮啊，捣蛋啊，不行啊，父亲忍不了的，母亲还忍得了。父亲要跟孩子脱离父子关系，母亲从来没说跟孩子脱离母子关系的。要有为母的心呐、啊，要加上一个，来去牧养你的羊群，我保证你，神要 honor 你那个爱心，啊，那你的教会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教会，啊。那我今天收到个 email， 就是在纽约我牧养的教会，现在他们来了，刚才跟讲我要去安理他做牧师的夏中金牧师的儿子，他 email 给我，他到我那边有两个教会，现在还跟我保持联系的，他到另外一个 Brooklyn 教会去讲道，他看见那边的弟兄姊妹那么爱主，他们好一两年没有牧师了，都是他们执事们在负起责任来呀、啊，那就是当时我在做小组教会的训练的这个组长，他说他看见他们这种爱主爱人那种彼此合作那种心啊，他很受感动啊，很受感动，所以他就发现我们现在传道啊要打根基最要紧啊，所以刚才我就告诉你们三句话，前面两句话是那个下传道他讲的， 其实可能就是他爸爸讲的，夏中间不是讲的要建立什么，建立生命在圣经上，
圣经上
建立与神的关系在什么，祷告上。我加上一句，建立能力在什么，圣灵上啊。所以你要这样做，你教会就根基好，会根基好啊。所以要有为父啊之心啊，要有这种爱心啊。仆人领袖之高超的这个意愿啊，愿意有一颗受教者的心，留心聆听神儿女的心声，扶持满足他们的需要啊。哎呀，弟兄姊妹，我们只几点，只要不要说那些了，我们只要做上做，把这两最后刚才讲的两点做成功了，我告诉你，那个教会非常好，非常好。下面我就不看了啊。那个圣经，仆人领袖的特质，还有仆人领袖之高超的态度啊。虚心尊重并接纳神儿女的谏言啊，这一点我们很多传道人犯了个毛病。就是他们讲那个不合神的心意，他们讲那个没有什么道理，他们讲那个也不合圣经，就不听了。就是不好你要听啊，你在家里面孩子有时候讲一些不三不四的话，那你说你顶多说你不要讲了，但是你还是在听呢，他还要讲呢，对不对啊？要啊，这个态度最要紧，要虚心，要虚心啊。一个虚心的人呢，里面就有一个力量，好像磁梯一样能够吸引人。一个骄傲的人呢，里面好像一个磁极一样的反磁排斥的。所以你要做到一个与人一谈话，他觉得这个人很亲和力很强啊。啊，一讲就觉得很亲热的，容易接近啊。那你怎么能做到这一步呢？当一方面有圣灵的爱，主的爱在我们里头，这一方面我们的态度谦卑啊，那我们的态度谦卑啊，我们这个别人就愿意接近我们啊。那仆人领袖高超的这个胸襟，刚才我提过了，愿与其他神所拣选的仆人分享权力，使他成为你的接棒人，做过成功的领袖啊，做过成功的领袖。在这里我可以跟你们分享一点，要是将来你一传道，你建立一个教会，你们有个同工他非常强，以后慢慢慢慢他就去另外像那种他要是有些地方他没办法完全照你的心意来做，你可以帮忙他可以另外成立一个聚会，另外成立一个教会啊，不必害怕啊，不必害怕啊。那保罗传道，他说不管他是真是假，还记得吗？只要耶稣的名传开了，他都不去跟他们那个争论了啊。所以你要胸襟要大啊。你教会里头有个很好的一个领袖是来了，你要扶持他起来啊，另外再开一间都可以，你帮助他成功，帮助他成功，不要压他，不要压。你发掘出来了要用财嘛啊，先悦财然后用财嘛啊，你必须要有胸襟啊。你胸襟越大，工作做得越大啊。我希望你们在记得我讲到的时候讲那个故事，钓鱼的故事啊，还记得吗？啊，钓个半天钓不起来，大家要走了，结果两个人，那个人已经收拾杆子要回家了，这个人是在收杆子钓到一条大鱼，等那个人回头一看，这个大鱼他拿起来又拿起来一看，再丢回去了。大鱼应该留起来吧，拿回家嘛，应该把小鱼丢回去啊，丢在池塘里头嘛， 为什么丢回去？他说老兄你怎么丢球就把大鱼丢了？他把那个桶拿起来，他说老兄我这个桶太小了装不下了。你的胸襟有多大，神的祝福就有多少，记到这句话，你的胸襟有多大，神给你的祝福就有多大啊！所以有时候来了一个童工，那个不是工作的工啊，变成工作的工啊，就是因为我们胸襟太小啊，所以啊，你这个愿意与其他神所拣选的仆人分享权力啊，使他成为你的接棒人啊！我请你们再写下这一句话，英文的啊，Success 成功 S-U-C-C-E-S-S Success without 没有 Successor 继承人接棒人 Is failure 是失败的。英文这句话帮助了很多人。 Success without successor is failure，也是非女儿，
成功没有接棒人就是，
成功没有接棒人就是失败。所以你无论走在哪里，开心工也好，或者是结下一个教会也好，一开始你就要发掘人才，栽培人才，运用人才啊，把它栽培成你的接棒人。一开始你就要想好，我不在的时候接棒人就马上就开始啊。假设我今天离开这个教会，神差派我到别的地方去，他就马上接下来工作，不会有什么影响。一开始就要，你一开始传道到个地方就要走这样那个一个计划。所以我也感谢神，现在今天在纽约两个教会还是对我这么好，他们不管后来的传道人和他们自己都把我当成一个属灵的一个父亲啊。为什么？因为当初我们就是这样栽培他们的啊，我们没有一点自私的或者其他的，我也没有，所以为己无所求，为主无所留。我就是这两句话能够帮助了我，能够在纽约三十几年建立了四个教会，到现在他们还有两个教会的弟兄姊妹还给我关系那么密切，就是因为我们要做到这一点。那怎样成为一个成功的仆人领袖呢？要认识基督成为仆人领袖的条件。基督的舍己，他是成为奴仆的形象，对吧？神成为奴仆的形象，变成人了，人的样式啊。基督的谦卑就是人的样式，他本来在天国降世为人，变成人的样式，这是谦卑。基督的顺服，这是卑微顺服，并且死在十字架上，顺服到那个地步。基督的受死成就神的旨意和救人，基督的升高先卑微后升高，不要忘记了彼得前书最后一章第五章那个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什么谦卑的人。说做主的，作为仆人领袖，你就是要谦卑。谦卑并不代表我们低下低贱并不代表我们低贱。所以一个人呢，失败讲到成功啊，领袖有时候做失败了，一个人失败不是可耻的事，最可耻的就是这个人躺在那里，赖在那里不肯起来，不肯站起来。一个人失败被拉下来了，不是可耻的事， 最可耻的事就是他赖在那地上不肯站起来。所以我们做耶稣的仆人就要明白这一点。那要经历并活出基督仆人领袖的特质特性，哪些特性呢？首先必须明白并感谢神借十字架的恩典和圣灵的教导所做成的工作，先感谢这个，实际的经历十字架的对付和圣灵的更新的工作。第三是绝不退后， Never give up， 祈祷 Never give up， 将来你们出去传道或者做任何事情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记得这句话，今天这句话 Never give up， 神在你的旁边，你这就来到神的面前，你就重新得力啊。这几十年来我是经历了很多这方面的啊，没有失败就没有成功，没有多的失败就没有大的成功。
Amen
啊啊，要效法耶稣，靠主的恩典活出谦卑顺服至死忠心忍耐到底的生命，无论做什么都是以仆人服侍人的心态去服侍啊，记住的话，真正的领导者的就必须做仆人，而领导者的权力并非来自于他取得的头衔，领导的前提是取得追随者的信任。所以你无论做什么工作，你都要你讲的话你做的事让别人看见他相信你啊。要是讲话不算话一次两次无所谓，多次别人就不相信你的。所以做任何事情先要把我们这个信任摆出来让别人看见啊，你还要信任别人，不要老是怀疑别人，两方面都要做啊。所以这个很要紧啊。那仆人领导者的试金石是什么？他的跟随者在他的领导下是否日益成长，是否更健康更有智慧，获得更充分的自由，更加自动自发，并且已成为仆人啊。这是我们一个做领导人的一个试金石，就是这就是你的工程好不好啊，就从这样那个来试验一下。那这一课就完了，我们大家有什么讨论，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啊。啊，
你也听得很清楚，说你说有一个人他很好，那你就说你要鼓励他起来，然后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开教会，什么意思？我听不太懂。
哦，那个啊，就是你教会里要是你发现这个人有领导的才能，也有圣灵的恩赐，就是做得不错。哎呀，老是把他待在教会里，你等于是把他捆住了，没有机会发挥。你别忘记了，以弗所书第四章说，神给教会的五重职事，为的是什么？
成全
他嘛。什么叫做成全呢？这个字翻译的非常非常妙，好像我儿子要结婚了，爸爸我要结婚了，现在也没有钱，我就是差10000块钱我就可以结婚了，结婚以后就没什么问题，就不必需要你来帮忙了啊！我好了好了，成全你了，给你10000块钱，成全他了，这就是成全嘛啊。所以我们做这个做牧人就是成全圣徒嘛，他是有这个才干，也有这个心要侍奉，那在我这里他发挥不能够发挥到这个最高的那个程度，那我就成全他啊，或者开个新工，或者给他另外一个什么样的工作，让他有机会发挥他，尽量发挥他的才干，说不要忌才，不要怕他比我强啊，这个最忌讳的怕别人比我强啊，你这么有这个惧怕的心呢，你就会搞斗争了啊。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刚才说少说话多做事， 我也很赞成这句话，但是有时候要看情形。有时候你看到好像你刚才那个 case， 你看到有一些有潜力有 potential 的，你要用嘴巴说话去鼓励他继续出来，你不然就这样不说了。那而且有时候你要爱心说成实话，你要提醒他一些，你就不能就是你看到线善你要去做嘛。但是如果你老是不说话，那你是做自己，那大家都不能起来。
我没有说少说话呀、在那个你们听一下，对对，你猜的对不对啊？
对，自己少说话。
是一多三少啊，一多三少啊，一多三少啊。一多是什么？多读好书啊，这个我没讲啊。书啊太多了，读万卷书啊，行万里路啊，太多了，书读不完的。要读一些书，对你的专业，对你的侍奉，对你的讲道啊、对你的牧养有帮助的好书。书好书很多，要找最好的书啊，多读好书，少讲，我不是少讲话呀，少讲空话。
少讲少讲废话的意思。
少讲空话。什么叫空话呀？
就是废话，
不造就人的话啊，闲话啊，负面的话，那些话都是没有什么意思，叫做空话。少说空话，还有少讲空道。
空道，
空道理，
空虚的道理。
我跟你们讲过没有？我在纽约有个教会，一个牧师啊，他是全纽约的所有的华人教会，他是得神读后啊，他是第一个进新的礼拜堂，他的教会那个增长到还不到五年就增长到差不多300人坐满了，那后来一下子垮下去了，我现在他教堂就是租给别人来聚会了，没有人聚会，为什么？我这位老兄啊，
老兄，
他就是懂得世界的学问太多了。他要见的人啊都是那些大人物，他要讲的道啊就是看人讲人道啊，看鬼就讲鬼道。你是一个他晓得这个人是一个大学教授，是教物理的，他就讲科学，圣经与科学啊。这个人是参议员，他就讲圣经与政治。啊，哎呀，他看到从台湾来的一位国民党的一位元老，他就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看到从大陆来的一位学者，他就讲马克思主义。讲到最后来，他现在没有人听他的了。那是讲空道，都是讲人的话，没讲神的话。神的话才吸引人，你要知道为什么人他要到教会来呀、他来呢？为什么来教会？啊？是因为没有饭吃才来教会早晚饭吃吗？他干脆在街上做叫花子好了。那为了发财到教会来，寻求发财之道吗？好像现在那些大和尚、大法师一念法术，他就中财运了，就发财了。他基督教会的没有这样的，那他来教会干什么？心里面有需要，有难处。我们人的话，千言万语都不能帮助这个人，神的话行。所以在礼拜堂讲到一定要讲神的话。啊！但是我不是说讲神的话，一定就是那好了。讲神的话，我从头到尾一堂，一个小时，我都念圣经好了，也不是这样讲啊。什么叫讲神的话呢？要把神的话解开，解开，让他听得进去啊。所以讲到呢，我主张呢，要深入浅出，怎么能做得到呢？那就靠你平常要多读。与我这个专业有关系的书啊，你要多要读一些书，能够了解人，知道人的需要是什么，那你讲得到他才听得进去啊。 现在我知道有一个牧师，他就讲他那一套，就是他已经从他那个那个他的或者他那个 mentor 或者他那个教会那些章程规定的找那个来讲，那就是死东西，材料好但是没有生命，能抓不住人的心。所以一个讲道成功不是大家站起来，哎呀真牧师你今天讲的真好，真是我要听得到你，那我就失败了。要是我今天讲的道看到人都在流泪了，那就是有神的同工了，那才是真的，那是神的话就变成活的，能够帮助人了啊。所以我很高兴你们现在向梁牧师学习那个医治与释放，将来出去传道那个是最需要的，最需要的，也是需要的。但是那个他讲那些东西，是一些知识，是一些方法，是一些原则，你还没有得到最要紧的就是圣灵的恩赐啊。所以在这里我就是特别的也跟你们强调这一点，不要忘记了今天我讲的这三样啊，三个尽力啊，你们把这三照这三个建立的大方向抓稳了，你将来教会一定做得很好，一定会做得很成功啊。你们后来的没看到是吧，传道成功的三个建立啊，建立生命的基础，生命的基础在圣经上啊，建立神的关系在什么，祷告上。一个人听了很多道理，但他自己的跟神的关系根本没有，他很没得救，这个人很没得救。真正一个人得救，他是与神有了关系啊。那怎么有保持与神有很好的密切的关系的人，靠祷告了，过祷告的生活了。你自己有个榜样啊，有个祷告的生活的榜样，你的羊圈就跟着你走啊。啊，你说我要进食祷告，结果你传道人不进食祷告，他们也不知道怎么进食祷告。你带头做啊，要建立服事的能力在圣灵上，不是靠自己的聪明智慧啊。撒迦利亚是不是说了吗，怎么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所以在这里我要你们把那些圣经写下来，将来你遇到一些特别是从聚会所出来的啊，或者是浸信会啊，这很注重圣经的、注重神的话的这些人出来的啊，啊，以赛亚书59章最后一节，好，大家翻开读一读啊。59章。最后一节一起来念好不好，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他们的灵，传给他们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神的灵，The Holy Spirit and the Word of God goes together. 两样都要。所以我上次跟你们讲过，我们要圣经跟圣灵要平衡，要过平衡的生活。还有什么还记得吗，上次讲的恩赐，圣灵的恩赐跟圣灵的果子要平衡。还有什么没有，我记得讲了三次，哪一位还记得，我一忘记了，我那年纪大了讲过就忘记啊。好，我们呢还有点时间啊，我们再放一课啊，再放一课。16课啊。好，我们来看16课啊，如何处理压力。我想这个是我们传道人呢一个很要紧的工作。今天呢 为什么世界上有很多人呢？差不多50%以上都患忧郁病呢？抑郁病呢？depress， 就是因为压力，从生活上来的压力，从工作上来的压力啊而产生的。那传道人的压力更重啊，这个怎么样来处理我们这个我们里面来的压力，外面来的压力啊？好，我们看看啊，为作为一个主的工人，是为主看管羊群的人啊，应当知道一些如何处理突然临到的危机的方法及原则啊。生活工作中来的压力啊，要知道是 stress 啊。批评论断，有时候你做的辛辛苦苦，别人还在批评你做的不好啊。criticism and judgment 啊，还有遇到一些rebellion， 还有这叛逆啊，那还有疾病、死亡啊、贫困，还有灾难。那彼得前书，彼得说我们基督徒是一个 peculiar people， 对不对？ peculiar people 是什么？是什么意思？
特殊的人物
啊， 啊，我们做传道人是特殊的人物啊。我举个例子，我碰到过，我传道快50年，只碰到一次。同一天上午呢，要举行丧礼，下午呢要举行婚礼。在罗马人书第12章那里说，要与人哀痛，一同哀痛，一同喜乐。这同时发生这一天，怎么哀痛，怎么喜乐？我自己不是已是人呐、啊，也是有感情的动物啊，怎么能够调整一下子啊？所以说，这些是危机处理啊，啊，危机处理。所以常常会遇到一些突发事件啊。那持久的心灵或精神上的压力会产生失败感啊，心灵上的或者精神上的压力啊，那还有失败感会造成灰心丧气，甚至感到山穷水尽而至绝望的地步。为了处理所面临的压力危机，首先当知道压力的根源是从哪里来的 ，source of stress。压力来自困难的环境或者是顽固的人，有没有？有时候会问遇到个顽固的人，怎么讲他也不听你的，他说我就是这样，怎么样？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都绝了，自己心里已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了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那这就是保罗他处理压力危机的一个方法，就是来到神的面前。他相信神不但是现在要救我们，将来还要救我们啊！不但是过去救了我们，现在要救我们，将来还要救我们。我们所服侍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个神啊！你把这个信心建立好了，我告诉你，任何危机你都可以处理。阿门。
阿门。
啊，所以要知道人的能力是有限，必须寻求神的超自然的能力，要抓住神的应许，他曾救我们，现在要救我们，将来还要救我们。啊，要求教会的代祷 彼得被关在监牢里，教会代祷，天使就来什么释放他，所以这代祷很要紧。所以弟兄姊妹，将来你们出去开始工作啊，首先你要找到一批代祷的勇士，做你的代祷的伙伴，为成做成一个代祷的墙，把你跟你一家大小围在那个祷告的墙里头。因为魔鬼要攻击的不是任何人，乃是那位教会领袖。啊，这是作战的一个战略。打仗要打胜仗，先打指挥部，先把指挥官打掉，对不对？那你就打胜了。啊，魔鬼也是这样做的。所以你到任何地方传道，都不会那么轻松的，魔鬼不会放松你的。这是个属灵的征战，你看不见的。啊，所以你要 alert， 啊，要 awaken， 你必须要注意。压力来自我们人的脆弱，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并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你知道一个人呢，压力受了怎么大，你知道人最怕的是什么啊？死，最怕的是死嘛。你把死都置之度外了，告诉你什么你都不怕了，那什么事情都可以得心应手啊，沉着应战啊，一定会这样的啊。所以保罗就抓住这个秘诀，他就靠着那个从死而复活的主，什么都不怕啊。所以亚尼要记住，神对临到我们的苦难都设定了性质，我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啊，记到在受试探的时候啊，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什么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啊！这是何等美好的应许啊！我们抓住耶稣的这个应许就好了。约伯允许撒旦来试探他，让他受了很多的苦，确实有一点神有性质的，你不能把他生命拿掉。所以神有时候允许我们遇到一些难处，但是神一定会救我们，一定会给我们开路的，要抓住这个神的应许。那亚力来自我们人的软弱，里面还要记住十字架牺牲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身在我们这彼此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啊，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是在我们身上发动啊。我实实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粒子来。所以根据这个原则，耶稣让我们有时候受点苦，还是要锻炼我们啊。一磅生铁不值几个钱，但是经过火烧千锤百炼变成钢就值钱了，再炼就变成发条弹簧，那对人的贡献更大了，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遇到什么苦难呢，不要埋怨，也不要灰心，神有他的目的在我们身上，要造就这个人成为金器银器，在大富人家的金器银器，宝贵的器皿啊。所以我们要接受这个挑战，抓住神的应许，相信神会帮助我们。好，我们休息休息。
后面有蛋糕啊，
后面有蛋糕啊。
空中的三嗓是什么嗓呢？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